则时评之录伯夜谈，今天是2021年8月2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半啊。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今天早上咱们节目中啊提到的这个共和党外交事务委员会啊的这个议员提出的啊，做了一份报告之外，现在今天国家情报总监啊，前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川普时期啊的叫做哈德克利夫啊，Radcliffe 也明确说啊，非常现在各方面的证据已经越来越接近啊，确凿的确定这个病毒是来源于武汉实验室啊，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节目中给大家带来。除此之外，我们看啊，这个中共现在越搞准备脱钩的迹象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这个。把这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控制护照啊，禁止中国老百姓出入啊，控制出入境。好，首先让博博士给大家分享其他相关资讯。博博士好。
好的，路德好，大家好啊！今天有几条新闻跟大家分享。首先，咱们有段时间没有讲这个航天发射了啊，咱们今天讲点航天发射。前两天，那个欧洲航天局的阿里亚纳五号啊，发射了两枚一箭双星啊，两枚同型卫星啊，一切都是 OK。好，然后呢，马上明天啊，有个大事儿啊，明天有个大事儿，就是波音的这个载人宇宙飞船，就是和这个SpaceX 的这个龙飞船啊竞争的啊，波音的这个 Starliner。对吧？就是叫什么？的这个也是一种载人宇宙飞船啊，也是要上这个国际空间站的。明天会首次发射啊，它用的是 ULA 的这个联合发射联盟的这样的一个火箭啊，去进行发射啊。所以说明天是它的第一次这个就是测试发射啊，虽然说这个波音比这个 SpaceX 啊，它迟了不久，但是迟了很久，迟了挺久的，对吧？因为 SpaceX 都已经2次载人成功了啊，所以说这次波音的刚刚发射，但是大家要知道，波音搞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实力的，而且这个基础也是非常牢固的，所以而且有竞争，在这个工业界，在行业界来说都是好事儿啊。所以说波音这次也是在 NASA 的这个支持之下啊，明天要使用这个 ULA 的这个阿特拉斯5号。火箭啊，发射波音的这个 Starliner 的这个载人宇宙飞船的这个模型啊，这次就是原型啊，这次是没有载人的啊，也要发射上去以后，也要和这个国际空间站进行对接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验证，以后也是可以作为载人的一个选项啊，所以可见美国的这个科技，就它的这个发展就是这样。你看，在这个航天飞机退役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宇航员要依靠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对吧，进行发射啊。但是大家你看到没有，在这个把这个载人航天推向了这个民间以后，现在已经有2家公司已经可以完成这种这个载人飞行的这个任务了啊，所以可见而俄罗斯它还只是联盟对吧？联盟系列啊，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真正的有活力的这种这个科技的这个生态是怎么样的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前两天跟大家讲过了，因为前两天它这个查普兰湖号这个导弹巡洋舰出发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了啊，这是这个卡尔文森号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准备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前兆啊，因为大家要知道航母打击群出发它都是这样，它是每艘军舰啊单个出发的，这儿一艘那儿一艘，对吧？然后出发了以后，然后在某一个海域集结以后，然后一起进行开进啊，就是说航渡的话，从美国的西海岸到这个太平洋沿岸，到比方说到那个日本或者是台湾这，差不多是20天左右的时间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3个星期以后，基本上这一支航母打击群会到达印太地区，然后可能要和当地的这个美利坚号啊，或者是和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啊，会有很多互动啊。所以我们能看到会有3个版本的 F-35啊，全部都会在印太地区出现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到时候给大家可以再继续多的分享。好，今天他们这个有拍到说卡尔文森号今天下午，中午刚过啊，就是下午从这个圣迭戈开始出发了啊，就是说整 全副武装的出发了，而且相应的这个各种这个就是随扈的舰只也都是相继出发啊，所以说这是一次比较大的一次这个远海部署行动啊，也是要持续几个月的啊，所以我们来拭目以待。这一次是第一次有 F-35C 啊，Charlie F-35C 战机的舰载机的中队啊搭在上面进行远海部署，所以我们看他们的这个就是能得到什么样的啊，这个比较令人感到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新闻啊，到时候给大家分享。好的，我先分享这么多，路德。
好，这个叶女士要分享一下啊。
好的，谢谢路德先生。今天是在新频道上节目，感到非常开心哈。短短一天就有这么多人的关注、收看、点赞、分享，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也祝新频道呢越办越好。今天我分享两条，第一条呢是有点意思的，就是最近强烈在流行一个新的名词，叫涝疫结合啊。这个涝疫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洪水和疫情的这个结合，后面呢就演变成了涝疫结合，就是说在那个水患疫情过后呢，又开始核酸检测。关于这个呢，网上出现了很多段子啊，然后讽刺的这些诗啊，然后来就是讽刺中共这一次的这些对灾情的这些做法。其实这种段子啊，就是挺像我们就是看那些书啊，那些描写的那种古代的那种民谣，不是民谣，就是坊间流传的那种童谣啊那些。其实这些对政治的杀伤力，就是还是有一点那么一点影响力的。其实中共这一次在这个水灾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哈，并不是像我们看到表面的那样子的那种，抗洪有功啊这些。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晰，很清楚的看到，在很多细节当中都看到是其实是人祸引起的，对吧？就是比如说什么不通知就泄洪啊，然后地铁管理的这种疏漏啊，救援的速度啊，基础设施啊，还有交通的那种管控啊等等。其实这些人为的因素就让一场大雨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而且还有些农村地区的那个灾情还被那个屏蔽。之前还有报道说，这次的那个疫情是在，7月20号以前就有病例了。所以我们看他这种，中国人这种套路哈，永远都是在那个隐瞒不下去的时候才报道啊。他的这种危机的处理，能力和这种保官推责这种心态，让这些一次一次的这种灾祸再一次的放大，所以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还是希望这样的这种邪恶的这种政党来统治和奴役我们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需要去思考的这么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呢，我想分享的是那个中共拒绝欧盟会见伊利哈姆，这也是关于一个新疆的问题哈。伊利哈姆大家都知道，他被捕前是那个北京民族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经常批评什么新疆汉人啊、维吾尔族人这种关系呢，受到大家关注。然后后面也因为一个那个分裂国家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那这次欧盟说要会见那个伊利哈姆，那中共是极力的那个反对的，而且很强势的表示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退让的。其实他这个做法表现出来是挺无耻的哈，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做法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做法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说他一面表现出来是欢迎大家世界去参访新疆啊，然后去欢迎你们来啊参访新疆，一方面呢又设置各种这种障碍去刁难。其实，如果你想清洗你现在这种种族灭绝的和反人类罪的罪行，你就不设限就好了，你就放开新疆，让大家来参观，对吧？让大家来，让世界一目了然，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上百万的这种新疆的少数民族关押在你的集中营里边。但是我们知道他肯定是不会这么去做的，就像现在他拒绝开放实验室啊，拒绝什么 WHO 的那种调查的等等一系列的，其实就两个词围绕在他们身上，就是掩盖和欺骗。好的，谢谢陆德先生。
好，今天啊，这个所有的媒体，全美的、英文的啊，各个媒体左中右都在关注一个重要的事，就是因为美国的疫情突然间又增加到每天十万，大家这个十万可能接下来是越来越多啊，能不能到印度这个，咱不敢说啊，但是突然增加，并且啊， 现在今天早上共和党这个议员啊，这个迈克尔发布的重磅报告啊，昨天发布的，今天全面发酵。为什么今天还有一位重要人士，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德克利夫就明确说啊，国家情报总监啊，他说各种证据啊，这个实验室泄露的证据已经非常啊，实验室来源的证据非常确定，已经非常越来越确定了啊。他在一则专栏文章中写到的，他说中共全力确保没有重磅实锤的证据，但是我看到每一条证据都表明大流行的起源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他说此后公开报道证实了机密情报并提供更多细节，然后他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啊，说这一次中共的这一次疫情的啊确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啊一个这种可以说是反人类的事件啊。除了他之外，今天还有这个迈克尔也接受了啊福克斯的采访。哦，这个话是啊，是迈克尔在福克斯说的最大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掩盖事件。对什么？不是对疫情啊，这句话是对病毒来源与实验室这个事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掩盖啊。之前是掩盖疫情的什么呢？数字啊等等啊，现在是掩盖病毒来源的调查。博博士，您看到这两则啥感觉啊？
今天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磅的这个新闻啊！首先早上这个录的节目里也说了这个迈考尔议员他的这个报告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做的工作咱就不说了啊，这个里面有迈考尔议员他这次这个报告里面就非常清楚的指出了一点，而今天他在这个福克斯的采访里面也说的是非常清楚，就是说中共这一次的这个对于这个武汉病毒的实验室来源的这样的一个隐瞒啊，对于这一事实的隐瞒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恶劣的这个对于真相隐瞒的这个事件，人类历史啊，所以说这个话是说的非常非常重的，这是而且他这整篇这个东西是有理有据有节的这样的一个 report 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大家也估计也都看到了，而且这是在福克斯的这个头版头条的这个重要位置放出来的。大家要知道福克斯在美国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媒体，它主要是啊保守派和中间和很多这种中间观众也会去看福克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一旦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消息这个新闻是可以让老百姓知道了，可以让老百姓知道来调动民意了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磅的一点。福克斯可不是在头版头条把在这么关键的地方来放这种这个比较有争议的这些这个啊新闻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意思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这是一，我们有时间再把它给继续深入马上。第二就是说 Radcliffe 大家要知道他是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啊，他是大家要知道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他掌管的是美国的这个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就是整个的情报界啊，他的这个情报界他下面的17个这个分支部门包括各兵种的情报，包括 CIA 包括 DIA 包括 FBI 的情报，他都是要向国家情报总监进行汇总，所以说国家情报总监能接触到的情报比总统还要多啊，所以说这个里面他今天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的话，国家情报总监他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讲话，他的这个意思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啊，就是说他说从他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情报来看，武汉病毒实验室武汉这个中共病毒来自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不仅仅是一个可能性啊，而且是一个接近一个事实的这样的一个实锤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都存在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他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这个话，来为病毒的这个实验室来源进行背书的话，其中的这个深意啊，大家一定要好好体会啊，路德。
叶女士，您怎么看？点评一下。
好的， 这位情报界的大佬，你今天这样在媒体上如此表态啊，他说那个从五毒所泄露的这个说法是几乎可以肯定。那从这一句话，我觉得可以说明他手上是有足够的情报去支持他这个说法的。可能是因为没有解密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现在还没有对外公布。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已经非常严厉的了。到迄今为止呢，中共除了就是继续的这种胡搅蛮缠啊，死不承认啊，他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就是说对每个人都造成这种毁灭性影响罪行的这种证据。随着现在那个美国对这个病毒溯源的这一步步的推进和加速，中共应该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就如今天那个上午的那个节目也说了，就是中共会动用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世卫专家团啊。之前我个人还认为，可能中共会坚决不同意那个 WHO 的第二次调查，会像萨达姆当年一样那种死扛到底。但现在看来也有可能哈，为了续命啊，或者是拖延自己的这种死亡时间啊，还是有可能会半推半就。就如之前有一个那个就是关于那个他1月份吧，那个石正丽的那个什么邮件，那个解密那个邮件哈，那个。石正丽之前也是给出了几个相互矛盾的答案，说什么如果你是好奇，什么什么什么猜测啊，没有信任就没有对话，这种典型的就是和中共现在所做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相信我说的话，否则就是不信任。那我们双方不信任就没有对话的基础，责任在你就不在我，所以这些他就会用这种胡搅蛮缠的这种流氓逻辑来应对他现在的种种这样的这些危机。好的，谢谢路德。
这个啊，这首先啊，这里的情报界啊，情报的现任的情报界，他肯定是不方便发言的，是不是？不是啊，是吧？不能
对，
说。
这正是我要说的。对，
对，但是前任的哎可以说，但前任的说的很多事啊，那就不代表现任，这就是你用中共思维，
对。
这啥？说白了就是情报界，我看到了啊，我代表。现任的来说这件事情，表这个态，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也告诉啊，告诉哪里？告诉这个美国啊相关的一些想试图掩盖的啊，告诉你们，我们这手上有实锤的东西啊，千万别想着啊，想着能够掩盖这些东西，在美国不可能存在掩盖各方面他的情报说白了。啊，他自己有，因为大家要知道一点啊，情报是靠啥？波波是你说是靠啥啊？最重要的是靠的人脉，
对，
是不是吧？啊，
对，网络人脉，嗯，
对，就是网
人脉
络。
信人脉信息。
对，哪怕你，比如说啊，你像国家情报总监，他是今年1月20号才卸任的。该收集的东西，他去年都该收集完了，你说是不是？不是啊，这
对。
么简单啊？那他具体的网络、具体的人脉，他只要有这些线索，他可以继续去做一些了解，用国防承包商嘛，说白了去搞定不就得了吗？那很多人说共和党现在啊，可以在议员里头、国会里头去参与啊，国会。有很多基金啊，有很多资金去调查这方面的。波波士，你知道吗？有很多
对，
资金在调查这个，民间的资金。很多人说，为什么有资金去调查这玩意？这就是你中共国的思想、思维模式，永远限制你的想象力。
对，
美国就是这样，因为中共国的思维，中共国出来的从小的啥都是政府，
对，政治
只
任务，政
要。
治任务，这都是政治任务，
对，
哎。
一定是政府掏钱，只要这个事情，啊，是公众的事情，他说，哎，跟我没关系，我干嘛要去管这事？搞完了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都是大家共同得利，那就要政府掏钱。在美国错了，美国只公众性的事件，大多数都是有各种基金出钱啊，绝对不是。那个什么什么鸭王的那个搞那个基金啊，我告诉大家啊，各种各样的，因为他这里头啊，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
对，
个人他的基金，他的各种 公益基金去专门干这个事儿的，专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啥事都指望政府，政府有几个人啊？美国你去随便去哪个市，什么市长底下有几个小秘啊？有几个副市长，加起来有几个人啊？是不是？哪像中共国一栋大楼，是不是光维稳的都几千上万、几万个一个市里头？所以，民间的基金、民间的资金才是最关键。民间很多说，第一，你有没有足够的钱？哎，我告诉你们，刚才已经说了，美国大量的民间的钱去调查。第二，有没有能力？美国多少国防承包商？多少像瑟琳上校这样啊，特种部队的？多少像克莱尔这种情报界的资深大佬？你觉得他会没有能力吗？会没有网络吗？第三，是不是？那接下来，在政治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哎，你只要你的东西，你就相当于很简单，马斯克做的这个叫啥？这个火箭比 NASA 的都牛，都便宜，民间和政府共同竞争，这是美国最大的特色，包括这所有的调查，最终。你政府调查出如果出来的报告，5页纸或者20页纸，啥东西都没有。但是你民间出来的200页纸，详详细细，谁谁谁谁啊，关联到哪里，所有的报告，所有的引用，你说谁能站得住脚？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告诉大家，严博士的报告以及严博士所拥有的这个网络，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政府。中国人的思维老是觉得啊，一定要是现任的啥啥啥啊出来，一个议员出来，他都觉得啊不牛啊，你必须得这个正儿八经的官方的那种。他起，你看那个瑟琳上校之前说，他说咱们的啊，跟着严博士的这些博士们，一天挖的料啊，一周挖的料抵得上美国情报系统一年挖的料。分析判得出的结论，这是啥？这就告诉大家，你咱们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日拱一卒，没你不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永远不会被别人绑架，不会老是指望什么神秘力量，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就不会被他骗钱，还骗情怀，还骗了，是不是？最后还骗了信息，啥都不敢站出来。我不是。
对，路德说的这个我是可以再多加，就是再讲讲的深一点啊，就是说讲白了啊，美国这个情况就是高手在民间啊，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就比方说某一个智库和某一个基金会，对吧？比方说他们在病毒的这个调查上面，他们在病毒的这个研究或者是调上面预测准了某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预测准了以后，这可以为整个的这个行业或者整个他们所，就是说采用他们的这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啊或者政府啊，带来非常大的收益，或者是节省非常多的资金啊。一旦有这么一个案子扬名立万了以后，他们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来源就会非常非常多，很多人会给他们投资，很多客户会让他们继续去写报告，对吧？这都是钱啊，同学们。所以说，这就是知道为什么美国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进的，而且你看很多退役的这样的这些政府高官和这个军界的这个牛人啊，都去什么智库？你看像那个蓬皮奥对吧？他们都去的都是进的是各个智库啊，然后这些智库的人又会回到政府里面，比方说也许蓬皮奥下次会去选总统是吧？所以说这些东西里面它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并不是像中共那样啊，全部是政治任务啊，就是说都是啊，党中央某部委办发一个文件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美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美国是真正的高手在民间。所以说，你不要说别人以为是什么前什么什么什么啊，前什么军方特种部队，你就瞧不起人家是吧？所以说，这个后面他能够调动的这个力量和他能够带动的这个资源的话，你是无法想象的。这跟中共国的这个搞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用这种投射效应来去想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次啊，我觉得这个Radcliffe 这个时候跳出来够坏的啊。为什么？就是说他是川普总统的国家情报总监，对吧？就是说川普总统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关于病毒的东西，他都看过。他这次的这个访谈里面，他就说了，他所看到的东西 都是指向这个病毒是来源于实验室的，他所看到的所有情报里面没有一条是指向这个病毒是来自自然的。他这个他今天在访谈里面就这么白，就是说清楚的讲出来这个话的。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好，我们比方说现在的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对吧，他是接受了继承了所有的这个 Radcliffe 他底下的所有的信息这些东西。好，比方说假设啊，我们说他马上后来啊，到了这个七月底以后啊，不是八月底，他突然出来说啊，我们的情报，我们的情报只是这个是来源于这个自然界的。那你想想看，他敢这么说吗？为什么？因为他的前任说，在他前任的所有的这个里面，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信息，这个病毒是来源于自然界的。然后后面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是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这一次 Radcliffe 出来就是要给后面这个东西定个调，意思就是说从川普的这个2020年开始一直到川普总统卸任到他卸任这段时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情报说这个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所以说你后面如果你想往实验室这个啊，不是是来源于自然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病毒是来源于自然的任何信息。所以说如果你以后想把这个病毒往自然上靠的话，这是绝对不靠谱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后面你要想这么干，我劝你趁早打住啊，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从这个里面说，我所看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情报都是指向这个病毒是来源于实验室的，都是来源于实验室里面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后面如果拜登他说啊，我们的这个情报说它不是来源于实验室的，这完完全全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不可能，情报这个东西是有连续性的，他不是说啊，川普总统的情报总监收到情报是说 A， 那拜登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情报人员收到就全部是说 B，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情报它都是有一个连续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卸任了以后，拜登上任了以后，他的所有的政策都在改，唯独对中共国的政策没有改，这是为什么？这个就是政策的连续性，而政策的连续性是由情报的连续性进行支撑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说从这个后面，就今天这个 Radcliffe 出来说话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基本可以确认到了八月底的时候，实验室来源绝对不会被排除，实验室来源就算不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选项的话，也会作为两个选项中间而且分量比较重的一个。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啊，路德。
啊，叶女士您怎么看？
好的，路德先生，我刚刚听到路德先生说到那个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他会去纠结哈、啊，他找不到攻击的，或者是找不到那种胡搅蛮缠的点，就会去纠结这个是前任、现任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说的就是说，他就是不管是那个中共也好，还是鸭王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们肯定，比如说在我们今天做完节目，他们肯定又会找很多那些细节啊，或者是他们所谓的那些东西来想办法来攻击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一方面是说明他们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用这种办法，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什么？体现了他们的一些不成熟。什么不成熟？我觉得是，就是说，就像刚刚路德先生说，中共思维哈、啊，就是在一个成熟的这种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他是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包括你去攻击那个什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议员也好，还是那个情报局长也好，就是你攻击这些是没有用的，就是你去讨论这个也没有用的。一个成熟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他不会因为你这个人，这个就是全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到你站出来这个人身上，是不是华盛顿，是不是那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你要是德高望重，你要是讲实话讲心里话，不是的。他们是寄希望于，他们是相信自己的这个制度，一个健康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成熟的这种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应该去有的一种心态，而不是说就是说你去希望你于就像鸭王之前说的啊，谁是华盛顿，谁是袁世凯，谁是谁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不对的。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大家还希望就是自己有一种信仰，想去追求这种民主法治的这种东西，首先我觉得我们要让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民主的这种素质，这种启蒙哈，就是要有一种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种思维。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美国这，还是要对美国这个体制，对这种世界的文明，这种温暖光明要有信心。我们要相信他们的这种制度，他们的这种流程，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病毒的这种推进哈，它是一步一步的，病毒界也好，那个科学界，不是病毒界，科学界也好，情报界也好，今天的一个消息，明天的一个消息，可能后面的一个消息，它都是这种按照它的那个规则，按照它的那一套东西来进行推进的。我觉得我们要还是要对这个世界有信心，要对所有就是要有期待，而且我还想说的是就是。今天回到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早上的这个，迈克尔说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比较重的一句话哈，就是刚刚大家都在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掩盖，其实做了坏事，就像我之前刚刚分享的那个东西一样的，就是这是中共一贯的这个做法，就是做了坏事才需要去掩盖，对吧？而且这还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这个外交委员会都说了有这样的大量证据，那情报委员会呢？就像刚刚后面这个，就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新闻一样的，那情报委员会掌握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可能是更是更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把中共给吓死的。所以，然后这就是关于那个迈克尔的，我还想说一点的，就是说，他我看这个新闻里面，他呼吁了那个参与武汉实验室的那个对那个参与了武汉实验室的顶级人员进行制裁哈，包括我们之前经常谈到那个达扎克。那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哈，区区几百万，就是当时他的那个生态健康联盟是2014年到2019年间向武汉实验室提供了340万美元的那个赠款哈，区区几百万美元对中共来说是很小的钱，为什么中共要用到这个NIH 的钱呢？但是因为钱是少，但是可以偷技术吗？还是说这样可以搅乱整个局势呢？它可以说成是美国参与的，还是说，不仅可以实现这种误导，还可以嫁祸给美国，可以减轻自己的这种罪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不代表路德社的，然后我还想说的就是说，现在说明就是你看还这么几个月了，有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息出来，不管是情报界的这样的也好，还有议员也好，说而且措辞已经在发生变化。你们发现没有，措辞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哈，包括到今天的那些措辞，我们大家都觉得是非常严厉的，包括有证据啊、确实啊这些词。那这一切都验证了什么？验证了我们之前严博士所说所做的。为什么他在真正的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这个病毒真相？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其实这些东西反过来也验证了，包括昨天严博士上节目所说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哈，然后在美国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种感受，就是什么事情，他给你的那个时间期限哈，有可能是多，就是我可能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望，就是说可能我想把这个东西也加快，就是可能他给你的那个时间期限是多出你本身所需要的那个时间的。就是说会给到你充足的时间，我猜一下哈，就是我猜一下会不会不到90天的时候，很多事情它都已经有一个那个分晓了，或者有一个那个比较清楚的结果了，因为有这么多人在努力，包括严博士，包括很多还有其他科学家，包括还有这么多的这种正义的这种力量哈，背后还有很多力量在推动这个事情，所以这只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小小期待，因为我太希望这段黑暗的这个时间快点结束。好的，谢谢卢德先生。
好，这里头啊，这个其实你看，这两天啊，这个亚王今天是啥时候说的？说他们啊发了什么函啊，给所有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啊，伯伯说你怎么看？怎么看啊？咱们要不要打脸一下啊？这两天啊。
我觉得他这个脸已经被打得噼里啪啦响了啊！昨天说啊，我们已经被路德社已经被我们拿下了，是吧？然后好，两边我们路德社两边直播，是吧？然后今天说啊，那让他们直播累死他们，是吧？所以说你这里面，我觉得他有时候自己打自己的脸啊，咱们就可以，咱们也可以继续打啊。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就是一种闹剧的感觉了啊，就是说就是完全属于这种娱乐的这种状态了。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很。你要想白的话，真的是很没劲啊！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个病毒真相这个推进的事情的话，在这个上面， 哎，我觉得鸭王他现在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完全属于这种娱乐性质，而且是完全属于这种这个叫骂这种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在里面啊，路德。
是啊，这个不断的打脸，是不是？你看这，就是啥？这个，咱们说白了，就是希望更多人能看清楚，很多事情不是吹牛可以吹出来的，是不是？别动不动什么神秘的力量，三份报告，你看我说下架了吧？哎，第二天就又打脸，啊，过两天又打脸，一点点打脸，是不是？然后10辆警车说是给他们啥？这个帮他们来开门的，哎，到底有没有收到传票？他们自己心里清楚，打脸，是吧？然后今天说啥，一定要送到，一送我们进监狱，那回头谁进啊？谁进监狱？看怎么打脸。到现在为止，这几轮下来，基本上的脸打得啪啪响啊，是不是？这不今天说了吗？说啊，我们已经发了所有的啊，让所有的都啊。怎么还要起诉？如果谁用了、引用了严博士的东西啊，怎么怎么的？119严博士东西这里面，第一，人传人，那你别信啊！你到现在赶紧去拥抱病毒，好不好？咱们的节目验证了人后面是不是人传人？你可以说啊，路德全造谣，那你赶紧去啊，拿病毒当饭吃，看他传不传你，好吧？第二大爆发，你去啊！去跑到那个这个这啥地方？那个各种地方，你去参，你不是不信吗？包括那个药，当时啊，感激的感恩戴德，说啊，幸亏有这个药，要不然他早感染了。这就这人，命都给救了一次，还要对咱们是不是这样攻击，是吧？来自实验室，你现在去看观点。以及这所有的真相，是你写两个函，别人就该那个就啊，该不引用就不引用不成，所以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这就是基本的逻辑，知道吧？本身它的逻辑是站不住的，但是自以为
对，
自是宇宙中心啊，你写两个函，我告诉你，就算是美国总统写几个函，说不要写个东西。不要相信博博士底下乔拜登，你觉得这是打广告还是说拉黑啊？博博士的
大家如果要真要有这样的话，那所有媒体肯定要采访我，问我说了什么，是吧？
不仅仅采访，他们绝对的把你各个地方是。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啊，这并不是说你说怎样就是怎样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啊，我只要这样说一句话，全国的媒体都会听，绝对不可能啊，不管你是谁，是吧？不管你是总统还是议长还是怎么样，他总有跟你对着干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这不像这个中共国那个中宣部通稿的，中宣部说怎么样的，全国媒体都得听啊，这根本就不是那么玩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很多地方就很有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真的是在做这个病毒真相的这个推进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发现啊，如没有了这样的一些掣肘了以后啊，反而这个真正的这个正义力量，真正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沉默力量的话，它对于这个严博士的这个接受程度和对于这个病毒推进病毒的这个真相来源真相的这个推进的速度，都是比以前要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啊。所以说，这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物的所观测到的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里面到底这里面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很多东西颇能够说明问题啊。而且就是说，今天有一个推友说得很好嘛，对吧？3篇报道被拿下了，但是还能下载，对吧？路德频道被封了，但是还能直播，是吧？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说，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一直在不停的发生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估计后面2天估计还会有啊，路德。
就 后面2天说，全世界都不会再和严博士那个了，又待会又打脸，叶女士你怎么看？
嗯，好的，就是就刚刚你们讲这个笑话哈，讲鸭王的笑话，我也想到一个 就我之前看书看到的一个笑话哈，也是讲，就是说，大家可以去找一找里边的那个点哈，跟那个什么鸭王啊和中共啊有没有什么相似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那个斯大林时期，就是这种国营工厂上班嘛，他定了时间的，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比如说定到早上8点上班，然后有的工人呢就很表现积极，7点半就到厂里边了，然后一进厂就被抓了，那。工人就很奇怪，我这么积极来上班，你干嘛抓我，对吧？然后，那个克格勃就说，你肯定是提前了半个小时来，你肯定是趁大家还没有到的时候，你就进来搞破坏。好，然后第二天呢，那个工人们就延长了时间来，就延长到比如说8点15分啊才来上班啊。然后一进大门又被抓了，然后工人们也很奇怪，说为什么？那但这个理由大家都可以想得到，对吧？就是说你什么。消极怠工啊，然后破坏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啊，等等，那到了第三天，大家就准时来上班了，就8点整，不早也不晚，结果还是被抓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哈，然后工人们就很奇怪了，那我这么准时，为什么也给抓了？那给的理由是什么呢？你们到厂里来这么准时，那肯定是藏有那个走私的外国手表。苏联国产的那个手表哪有那么准啊？你们肯定是那个什么走私犯，所以就得抓起来。所以从这个笑话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大家没有一点共鸣吗？就是有没有一点共鸣？就是觉得现在的包括鸭王的组那个鸭王组织里边的人有没有一点什么感想？第一就是你说什么你都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这就是这种。不光是中共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的那个邪恶就体现出来了。这种邪恶，而且还是很滑稽的，对吧？所以你们觉得你们还想陷在这种滑稽当中吗？这种荒唐当中吗？你们不觉得你们就是现在跳出来的这些人哈，跳出来的不光是就是跳出来的以前还在里边，现在跳出来的，你们反过去看，是不是都觉得每天都在看笑话？一天一天的无数个笑话，就是刚刚说的什么打脸的那些，其实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荒唐的笑话，很滑稽的笑话。可是还是有这么多人还陷在这种荒唐和滑稽当中，到底是谁有问题？我觉得当初加入这个什么某某革命的这种人哈，就是大家都分析了很多次了，就是有几种初心的。有的是有情怀的，有的是为了挣钱，有的是有任务，还有的是几种情况都综合都有的。那这一次鸭王的这种欺骗，其实是影响我觉得最深远的是哪一种情况的呢？其实我觉得是有情怀的，为什么呢？因为钱没了，比如说你的钱没了，被骗了，你还可以再去挣，对吧？那现在这种有情怀的人被影响了，被伤害了，其实在中国哈，现在。本来就很需要现在这样的人来鼓起勇气，在这种本来就很担心害怕，大家都在这种恐惧的环境当中，这种担心害怕这种环境当中鼓起勇气，好不容易来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却没有想到还要陷入这种欺骗和出卖当中。在现如今的中国，太需要这种有勇气、有信仰的人出来了，结果没想到被骗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是对这一部分人的信心，也许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换一个思路又来想哈，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也许就经历了这些事情，大家看得更明白，经历了这些风雨的这种洗礼哈，我觉得可能还更能激起斗志，而且可以团结，就是不同想法、不同初心，不同的不能说是派别哈，现在不能说是各种派别，就是各种想法的吧，就是你有各种想法的人，可以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抗这种这种鸭王的邪恶也好，还是中共的邪恶也好，也许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的，谢谢路德先生。
好，这个这里头啊，除此之外，你看今天啊，美国媒体啊，这个《华盛顿邮报》也开始报道这个了，《华盛顿邮报》是 Joe Rogan 啊专门写的一篇，就是根据这个共和党这个迈克尔出的这个报告里头写的。除此之外，我们看啊，然后你看这个是叫做啊 National Puzzle 啊国家脉动，也在报道。也在谈到这一篇。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就是这里头说《纽约时报》啊被这个观察世界说拒绝啊谈论这个 COVID-19 起源的啊各种《纽约时报》啊，居然被 曝光啊。这里头我们看啊，现在就是快八月底，各方面，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啊全面的在做一些事情，在网上搅浑水。但咱们永远你看，就盯着这里，就盯着这个，不管他天天啊一会儿搞咱频道，一会儿举报这，一会儿又举报咱推特，一会儿又是来啊这个示威游行，一会儿是不是要来暗杀啊？这所有的啊，之前一会儿以黄灭共，一会儿以这个灭共，以那个灭共，一会儿又是啊把这个年博士的啊丈夫马亨弄过来，在心理上打心理战啊，这一方面咱们永远不变，日拱一卒，就这个定力，是不是？从119的时候，咱们说来自中共军方实验室，别说中共军方实验室，就能来自实验室这三个字，大家都吓死了，都觉得，是不是？到现在，啊，谁还跟着？能到现在，全世界啊，虽然没有到100%啊，没有到山顶，比如说啊，什么中共军方，然后超限生武器啊，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你看看，和以前说来自自然，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已没人在讨论来自自然了。现在就是讨论，到底是，啊，实验室怎么出来的？到底是，不不是从这些方面，一年多，从完全被打成阴谋论，现在变成主流。这样的，你觉得你怎么看啊？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这个病毒的真相慢慢的推进，慢慢的揭示这些东西，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我都是就是直接有参与，所以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感慨万千啊。为什么？就是说去年在严博士刚刚出来，我们就是119以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相信这个病毒是来自于实验室，根本就没有人相信这个病毒不是来自于自然，知道吧？因为当时你要跟别人说啊，是吧？这个病毒要是来自于实验室，中国军方什么的，很多人都认为你神经病，你这个阴谋论是吧？是吧？所以很多当时就是这样。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不懈的推进，各种各样的阻力。在各种各样的这个阻力下面，这个路德社每天啊日拱一卒啊，每天往一个就是说坚决坚持的往这样的一个目标推进，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开始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支持，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在这个里面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努力。所以说从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真正的这个真相是不能被掩盖的。因为为什么？这个谭书记说的好嘛，是吧？是地球上面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交代，尤其是那些死去了家里面死，就是说失去了亲人，就是在这个病毒里面死去的人都是需要的一个交代。只要你是一个地球人，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在这个病毒的这个来源真相的这个揭示上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是天经地义的要在这方面要做出一些东西。因为你在这个地球上面生活的话，你就会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你就有权利知道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初心啊。然后严博士在这个里面所发挥的这个巨大作用，所发挥的这个这个对于病毒真相这个揭示所做出的这么多的工作，这是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龙晶石啊。而且现在可以看出来，你看没有，美国的主流现在已经有超过60%70%的这个民众调查说，就是说他们已经就是完全相信病毒是来自于实验室啊。而在去年大概3月份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有30%不到啊。所以说可见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且你看没有，现在中共他也开始就不谈这个病毒来自自然这个事情了，对吧？也是说啊，病毒来自于实验室，对吧？病毒来自于泄露。但是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是说啊，病毒是来自于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啊，是吧？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病毒的自然来源几乎已经是没有人提了。所以说这个上面来下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真正的揭示 病毒的真相，病毒是来自哪里啊？所以说这个后面今天看到没有，这个国家情报总监 Ratcliffe 他已经把他以前得到的这个信息已经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做了一个总结了啊，这就看后面的这个拜登的这个国家情报总监看他怎么样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所以说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后面真正20天，对吧，20多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0多天，所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而且在这个里面我今天也在推特上面跟大家说了，只要你人在美国，你就可以写信写 email 或者打电话给你当地的这个参议员或者众议员的办公室啊，然后来引用你看到的这些新闻，要求他们对于病毒的这个来源真相的这个推进啊，做出他们的这个努力，因为你是纳税人的话，这是你的权利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真的是有很多事情大家都可以做啊，路德。
这个10名共和党参议员正在支持一项法案，10名啊，要求对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啊，对决策和公共卫生信息进行审计。正在推动一个这样的法案，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要公开这他们所有的这种决策。这里面主要是对着什么来的？大家知道，就是对着口罩啊、疫苗啊等等这些东西，他必须得公开信息，到底你们怎么做决策的，有没有效？这都是卢比奥啊，马克卢比奥。他负责推动的，他牵头的啊，这事情也是一个大事啊。这里头实际上这也是中共的就是这里是属于中共的超限战的后面的一种。要破中共的超限战，那就必须得了解这个你的这个疫苗啊、口罩啊等等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信息得披露啊。叶女士你怎么看？
对这一条新闻，我觉得就是，其实想表达就是跟着这个资金走，这就是昨天严博士提出的对那个实验室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不是严博士提了几个方法吗？然后其中的一种就是，跟随那个资金的那个走向，跟随资金的那个东西去，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出很多东西。包括这个就对 CDC 进行审计，也就是跟着这个资金在走啊，顺着这条线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 CDC 的这个口罩指南一再改变，这个是会让那个自己陷入这种塔西佗那种这种陷阱里的。我觉得美国人是不傻的，这种权威机构啊，这种朝令夕改的这种做法的确也是很让人失望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说要查清病毒真相对每一个人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也是关系到我们自己，对吧，生死存亡的这么一个问题。鸭王他干扰这个病毒真相的推进，大家觉得是不是任务呢？但是这些鸭毛也一改之前对病毒真相的这种追求，反而参与了这种一系列的这种破坏的活动，是大家都不明白这个利益，就是那么在乎这个利益是大于生命的吗？那大家我们都戴着口罩下去了，难道要永远戴下去了，然后直到那个口罩和衣服一样都成了我们大家都不能缺的一个东西了吗？所以这个生活习惯是这个生活习惯的这种大的改变，我觉得换得我们每个人是无法接受的。而且说到今天这个情报哈，我觉得应该是中共真正心里边很恐惧的吧。就像当年那个伊拉克，当年就是情报介入以后发生了一系列那这样的问题，然后直至那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所以中共他一方面又要说那个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但是他又不接受这种全世界科学家的这种调查啊。就是就像那个习神自己说的，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你就大大方方，我们都不要政治化，你就大大方方的邀请科学家进入你的那个实验室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调查一次，对吧？所以他是真正的罪犯，是不可能这样，就是邀请就是进行进行这种犯罪调查的。所以他是心里边是很虚很恐惧，他就会一系列的进行这种他现在能够出的招， 就像鸭王一样，他能够出的什么招，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不光是中共现在应对这个病毒真相的推进的出的招也好，对吧？就像刚刚博士说的，大家都没有去讨论那个来不来自于自然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在他最近的国内的新闻不停的甩锅给美国，这也是他的一个手段方法一样，就像现在鸭王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怎么胡搅蛮缠，怎么在这儿搅浑水，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严博士在做什么呢？我们大家也是有眼睛都能自己看到的，严博士一天都没有停，对吧？和就是美国各界的这种大佬一起在进行推动这个病毒真相。我们大家都通过什么这个报告那个出来发言，然后媒体的采访，还有那么多的文字内容，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这边是不是我们这边，说错了，对不起，就是在严博士就是这一块是没有什么弯柳梦，都是踏踏实实的在推动病毒真相的这个这个推进，就是他在做他能够做到的事情。那我一直在说，就是严博士在做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真的是去帮助宣传病毒的真相，因为这个真的是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好的，谢谢陆德先生。
啊，是啊，你看这个咱们现在是两个频道一起直播啊，这边是3500在线，然后之前的频道是啊，因为没有通知2300啊，现在也6000啊，6000。然后我们看啊，这个中共国以防疫为限制国民出入境，学者相信为中美中脱钩啊做准备啊，中共为脱钩做准备。这个其实前天啊，这个咱们叶女士也说了，这个新闻已经很多了，就是中共现在严控啊，因私护照就各种护照都无法办理，只有5%的办理率，现在5%啊很低的。去年啊是有至少有300万，现在叫今年好像只有30万左右，33万本啊，上半年总共才签发33万本普通护照，就是你普通人的因私护照现在都不发了，别说换了。所以这个中共的这种做法很多啊都知道，应该是这个什么，就是脱钩啊做准备，这一系列的其实中共都很清楚，都供这个病毒的来源最终的确定啊有关系。中共开不开放实验室有关系，你不开放实验室，那美国肯定就不会饶你了啊，这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规矩，美国是跟着规矩走的，没有什么人情啊，是不是？但是说哎，美国也可以说啊，这个在 FBI 或者在那里检察官这里也可以和解，或者是两方啊，这个你退一步啊，然后认罪啊，这种方式。我告诉你，你是在哪些地方这么大的事，你说认罪然后不追究，花点钱就可以买通的过，你觉得可能吗？王博士，
这个对，的确是啊，从尤其是从今天这个McCall 和这个 Radcliffe 的这个今天这个新闻可以看出来啊，可见后面这段时间拜登他的这个情报总监所出来的这个东西啊，以后对于这个病毒来源的认定啊，绝对不会如中共所愿啊，绝对不会说这是啊，这跟实验室没关系，这玩意是来自自然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炸了锅了，绝对不可能啊！所以说，就是像路德说的，他肯定最差最差会把这个实验室来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性来进行讨论啊。而一旦把这个实验室来源作为可能性之一进行调查进行研究的话，那就必然说要中共进行配合啊。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习总家族师，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天大地大，大不过他脑袋，是吧？所以说他最大，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肯定不会说啊，我要配合，我美国要来检查，我就让检查。那习总的脸往哪搁？是不是？所以说他绝对不会配合。而 美国一定要调查，而习总绝对不会配合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结果啊，要么就是开干啊，要么就是中国闭关锁国，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全部都脱钩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现在中共国开始严控护照，限制国民出境，任何的理由，除非是什么紧急情况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算紧急情况，完全是党说了算啊。所以那也言下之意就是说就不让你出去。所以说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是完完全全到了那种。什么啊？明朝那种什么片板不得下海这样的状态了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所造成的这个闭关锁国，造成了到最后清朝后期、清朝末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从甲午开始的那么多的一大串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啊，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这现在这个时候，尤其是中共国已经开放了，已经开放了这么多年了，老百姓都已经见过世面了，你到现在时候来开始搞这种闭关锁国的话，那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啊。所以说从这后面来看，今天的这个新闻，我们就可以推想出去的话，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去考虑，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起考虑，那下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共要把这个国门关起来，然后和跟美国和为首的这个西方正义力量死扛到底啊。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习总是一定干得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啊。习总可能不惜跟美帝啊，在某个区域进行一场热战啊，对吧？都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脑洞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脑洞。为什么呢？就是说，一旦如果真，比方说在南海啊或者什么地方跟美国啊打一场，或者是开始一个有可控的一个区域里面啊进行一场冲突的话，那这个中共国可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习总的这个登基啊，就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确定了，是吧？战时总统嘛，是吧？所以说这个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啊，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在后面，但是这个信号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啊，路德。
是啊，你看，这就是你的自由才是最值钱的，在这种时候你想出来，你一个护照都不给你，这是你的公民的权利，他凭什么不让你出去？是不是？说非紧急、非必要不出境，严格审批签发内地中国居民出入境证件，确保防疫安全。我天哪！你看，这不是美中共国不是号称都什么之前的零增长吗？都没有，加起来没多少例嘛？那你害怕啥呀？出去你都怕。是不是啊？然后只发了33万本，基本上估计就是啊，中共的特务，各种统战、中联部特务，然后啊，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鸭毛组织的，估计就有护照，普通人没门，没资格。所以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别以为你拿了护照，但是你就有特权，但你拿了护照以后，实际上你是这33万里头，但是你是卖的终身，他一定是严格审批啊！你以为做他的打手可以享受未来，那你就是做梦。你以为做他铜墙铁壁，你未来就也可以，就不会是这个绞肉机的刀，以为你可以啊，避过你是成那块肉，是不是？告诉你，做梦，知道吗？因为中共的这种组织体系，他这种列宁式的组织，他一定是要把这个人榨干。如果榨的不干跑掉了，他会觉得他亏了，知道吗？他觉得就我这没本事啊，丢人。所以任何人他要榨干，榨成渣。就算榨成渣了，还扑到地上喂狗、喂猪，知道吗？就你不，你只要一天进入到中共这个体制，是吧？你越上，你越成为他打手，他会对你就未来就会越狠。当然了，是不是？咱们只有亲自经历，你就知道他们。说白了，我和严博士就是让给大家展示这一些，否则很多人还不相信这个邪恶组织有多邪恶。这个叶女士你怎么看？
对的哈，文先生，之前就报道了，就是中国以呃不中共以疫情为由就严控国民出境，这个新闻和这个政策好像是时间还是有一点长了，它一直在那种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说这样的新闻再次出现，就说明中共真的是打算闭关锁国了。有些总觉得是因为是严防疫情啊，然后防止这种官员的外逃和资金的外流，当然也有这个原因哈。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它是就是最主要的应该是这种闭关锁国的这个原因了。他如果就像我那天分享的一样的，他有必要去建立很多的这种边境墙吗？就是上次我分享的，就是那个铁丝网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对吧？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来理一下，我们现在可以理一下哈，就是看从哪个地方可以逃得出，就是逃得出去。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陆路，跟中共接壤的那个陆路大概有十几个国家，北方的什么朝鲜啊、蒙古啊、俄罗斯啊，还有那个西边的，加上巴基斯坦啊，几乎是无法过境的。你逃出去，你也是要被那个遣送回国的命运，是吧？然后西南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尼泊尔啊，印度啊，有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也几乎不可能。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就是陆地哈，我说的是，剩下的越南啊，老挝啊，缅甸啊，我们之前就说了，它已经建立起了比那个美国还厉害的这种边境墙啊，武警啊，那个警察呀，什么朝阳群众都在巡逻，所以跑出去的机会已经是非常少了。有可能有些人会来那个什么，他较劲，就是说还是有漏洞的，但是你的代价应该是那个巨大的。我想说的是，像中共现在还借口这种防疫哈来闭关锁国，他的目的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就像我上次说的，他在那个谢尔曼的那个天津会谈第一条就说要提出要放开中共官员和家属的那个赴美签证，为什么呀？对吧？那这一点就更好的说明出国是最好的选择。你又要严控你的国民去出国，但是一方面你又要人家放开对你的官员出去啊。之前也有听朋友说，就是说，像现在这个政策，它是有少数名额的，但是呢，你是要去找关系，你要去找关系，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名额。其实你也可以办护照，就是什么？就是它的邪恶的地方，对吧？就是你在利用各种手段去严控你的国民出境，但是你又在另一方面是在大家都不知道，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特殊的特权的这种东西，你又要让你的利益集团去享受别人老百姓大家都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这说明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思考，去想一想啊。他现在就是要继续绑架14亿人民来做他的那个铜墙铁壁，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这个脱钩也好、制裁也好，甚至是后面这马上跟着的病毒追责的问题等等，他要准备好他的炮灰和韭菜。所以，大家何去何从，或者是你怎么来处理你自己的这种事情，就像现在那个鸭王一样的，就是。你是不是也要去当炮灰和韭菜？一样的道理，就是他在让你们当炮灰、当韭菜的时候，让你们去当那个铜墙铁壁的时候，就像中共一样的，他在给他自己找退路。他为什么要给他自己的那些什么高官啊、什么那些特权的？他不是完全没有漏洞可以放护照本的哟，他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那种。就是可以，就是严丝无缝的这种，让所有的人都不出去，不是，他是有自己的利益集团的人，他是可以出去的。那作为鸭王组织的人，那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们在当炮灰、当韭菜的时候，可能跟他相关的有利益关系的，或者是他自己，他已经做好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但是你不知道的。好的，谢谢鲁德。
是的啊，这里头我们看，这就是中共国的现状。现在今天啊，说有 这个东京奥运会有两个在获得金牌以后，这个居然身上带了毛主席像章，不知道是习近平像章还是毛主席像章。
对，这个我也看到了。对，小两小孩儿，真是。
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啊？
应该是毛像章那
种吧。
嗯、
这种思维简直。就是深入骨髓的这种中共思维，真的是。
我倒不觉得，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啊，第一，国内的这个气氛
需要
他带；第二，他觉得带着也挺好玩，所以说这些根本就不知道毛到底弄死过多少中国人啊，所以说这些里面也是，怎么说呢，教育的这个缺失啊。
会不会是有那个有要求？
也有可能，或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可见中共的这个墙内的这个左到了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你像我们这种在文革的尾巴上面出生的，都好好歹歹感受到了那一点这个文革的这个威力啊，所以说到现在这些小孩是他们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些东西都要在他们身上再来一遍的啊。路德，
是啊，所以你看结合啊这一系列的这之前所有的这些迹象，大家就知道中共现在要把中国往哪条路上去引，已经很明显，很明显。
对，司马昭之心啊，都不遮掩了。
说白了，就一点都不遮掩。这就跟那个鸭王一样，现在一点根本就不需要遮掩。这就是，啊，他们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如果但凡想在美国好好，在自由世界好好待下去，不会这样去做的。我告诉大家啊。是不是？那只有这种啊，你背后随时可以回国，说白了，你才可以，是不是？第一，不注重自己的形象；第二，不注重自己的口碑；第三，啊，天天啊，就是说话从来都是能忽悠就忽悠，能骗就骗，是吧？做什么事，他觉得啊，什么东西他都可以，他都敢干，就是。敢干这两个字啊，在美国，知道吧？你再那个的人，我告诉你啊，他就是美国人，他有这个特点。波博士，你发现没有？美国人绝对是敢干的，但是他在法律的基础上，
对，
比如说啊，我们之前说过嘛，如果是拳击赛，在那个就专门有这种拳击赛啊，是不是合法的可以打拳的地方？那美国人绝对敢，但是你说违反法律，因为别人是想长期，因为他所有上战场的目的不是去杀人，是为了自己过的日子更好，这是和中共最大的区别。美国二战是为了自己日子过得更好，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美国人上战场一定说一定要回来，安全的回来，是不是？所有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同事都在那等着你。中共国上战场是，是不是？目的，当然普通这些被洗脑的他自己也意识不到，他肯定就是为了牺牲，为了党中央，是吧？叫我们去哪我们就去哪，我是一块砖啊，党要咱们往那里搬，我们就去哪儿搬。
对，
就这个概念。
王书记的话，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过更好的日子，是为了啥？为了让党过得更好的日子。自己不够狠、不够牺牲的话，你就不是百分之百忠诚，就是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然后他们的理由说：“哎，我要我的牺牲。”换来了我的家人啊，给了一些大道理。那你的家人回头，你牺牲了，你的家人最多只是一个军属光荣，别的啥都没有。你去看看那个叫以前有个叫啥，无名叫做集结号，是不是牺牲完以后人死了，然后家里的找啥，找尸体都找不到，最后为了一个军属叫光荣那个集结号吗？找各个部门要办一个这样的证，因为啊说你的家人这个在那里找不到，所以不知道你的这个到底是做了叛徒呢还是做了俘虏，所以不能给你军属光荣证，所以 没有君主光荣，这你在这里，就算啊，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叛变了，不是是不是做俘虏了，所以就算死了，家里已经死了人，就是在战场上死了，在后方还是过得被别人啊打成黑五类，这多惨，是不是？这就是中共国，波波是。
是啊，这个中共国他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这样的这个搞法。首先就是洗脑，你看现在这些小运动员对吧，上次那个一直说什么啊我 C 我 C 的那个是吧，就满嘴脏话的，咱就在节目里就不说了啊。然后这次你看没有拿到金牌，估计回去要惨了啊，这是一。这第二就是你看，其实是这两个就是又是也是这个小运动员啊，就是说挂着这个毛主席像章就来了啊，可以说这个都这就等于是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舞台上面你行那个纳粹军礼啊，差不多的这个他差不多的这个意思，国际上面的人都知道毛是什么样的屠夫啊，弄死过多少中国人啊。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中共国对于年轻一代的这个洗脑和他们和对于他们的这种三观的这样的这个扭曲啊，已经到了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了啊，而且已经到了这个国际的这个场合上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就是到了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这个程度了。而且这一次你看很多有中国队的这个比赛啊，中国队输了的话全世界都在欢呼啊，所以可见就是说有中国的这个运动员啊什么这些东西代表中共出场的这些人都挺招人恨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说中共他就是在把他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形象啊在往那个屎坑里带啊，这样的话就为了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脱钩，后面的这个闭关锁国，后面的这个能够把门关起来奴役自己的老百姓来做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从历史上看就知道了，中共国把门关起来使劲的搞自操自己的老百姓的话，西方人是不会为了这个来跟那个中共翻脸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大概率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要有洗脑的话就是一批韭菜，然后这样的一些韭菜的话就可以为中共国的那些啊这个金字塔顶尖上的这些人这些官儿对吧，能够提供优越的生活，能够提供比西方的这个质量还好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所要的啊。所以说韭菜的话只要半死不活就行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上面来看的话，真正可悲的是那些被洗了脑，被在这种这个懵懂的状态中间，然后还在那里声嘶力竭的为中共呐喊的这样的一些人啊，甚至包括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红色教育之下教育出来这些一茬茬的新韭菜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让大家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对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自我的这个意识，让大家能够看清楚一些事情，然后用自己的这个常识和逻辑去分析这些事情，来得出这个相对正确的答案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中共他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你变成一颗螺丝钉，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千万不能变成那颗螺丝钉，你要成为你自己，你是一个人，你到世界上面来一遭不是为了给中共当螺丝钉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端正这一点啊。路德
最后跟这两天啊，咱们你看，我们再回顾一下啊，这段时间，上周是吧？莫布鲁克斯7月20号，实际上是7月19号的活动啊，7月20号，明确啊，这个国会议员啊，众议员，那绝对他是绝对也是众议员里头共和党的大佬级的大牌的。很多人说别人为什么啊？第二天是吧？格林啊，直接在节目里头说。后面啊，是吧？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这个情报委员会写的这个声明，是吧？大家看到了啊。今天是吧？这个共和党啊，还有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哎，这两天啊，很多事情都是做一个重要的铺垫。这个铺垫这两天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咱绝对不说什么神秘力量啊。绝对不是说啊，未来啊过来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咱们是一定是可以验证的，一定是验证，是不是？咱们让这所有东西会串在一起，让大家绝对不会失望啊，不会失望，因为我们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你们这个龙晶石到底谁手上是真正的龙晶石啊？这两天说不定啊，就有大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出来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站稳扶牢啊，
随时随时啊看推特是吧，
你准备好小心脏，练好小心脏，
推特一些，
对，
后面会越来越那个啊。这个叶女士最后分享一下你怎么看。
嗯，我想说的就是，嗯，其实一直以来哈，跟着节目，跟着路德社的节目，还有嗯，就是你，就算你没有跟随路德社的节目，你每天在了解世界的动态，世界在发生什么。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你就跟随，三条线。第一，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病毒真相的推进，嗯，是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嗯，中共国内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在发生一些什么变化？他们每天，就算你觉得他的那个信息是假的哈，你也可以去看。有些东西你我常说的就是你反着看嘛，你很多东西你觉得他说的是假的，你就反着看，那你也可以看出端倪。你看他在宣传什么，你看他在配合国际上的这些动态，他在做什么，你这条线你也可以去看。那第三条线你可以看国际上在干什么，美国在干什么，对吧？你然后你把这三条线看了以后，你再跟随路德社的节目，你再来听，你觉得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你自己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脉络，而不是说非要你来听，就是听某一个人讲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是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路德社的节目其实是让你们，就是让大家是去看别人在说什么，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在说什么。其实从这一段时间，就像刚刚那个路德先生回顾的这段时间病毒真相的推进，就从各个领域吧，然后这么多人然后在支持这个病毒真相的推进，其实大家心里边都已经很清楚了，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再来去强调就是这个真相是怎么样的了。我觉得就是到这个地步，我们如果说还没有清醒的人，真的是需要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什么地方，真的是自己的内心的哪一个地方真的是在出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自己思考一下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去关注三条线嘛，你可以在这三条线当中你去思考现在真的这个国内外的形势是怎么样的，这个病毒的真相形势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再回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来看，到底谁在做什么，严博士在做什么，严博士每天在做什么，大家都看到的他的每一步的这个就是步骤也好，还有跟谁谁谁在交流互动，或者是在那个做报告还是采访什么，这个都是透明公开的，大家都能看到的，对吧？那另外一方又在做什么呢？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清楚可以看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继续保持，就是如果已经清醒的可以继续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如果还没有清醒的，那你也再继续再看一下，就像刚刚路德先生说的，准备好就练好心脏。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目前那个病毒事情是推进的那个速度是越来越快啊，就是包括你看我刚刚说的就他的用词啊，整个的这些东西，虽然他有他的流程，有他的步骤，有他的节奏，但是我觉得已经是挺快的了，就是也不叫快吧，就是他已经说明这个东西已经是在后面是有很多的力量在推动了，是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东西。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明天也好，这一周也好，下一周也好，包括到那个90天报告出来的时候也好，这一段时间我想大家的心情都是跟我一样的，都非常的期待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好的，谢谢路德先生。
好，谢谢博博士，谢谢这个叶女士，谢谢诸位观众观看，别忘了点赞分享。